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就来称颂你的名啊，因为你的名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你是天地的主宰啊，创造一切的那位创造主啊，你的智慧超越一切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是我们属天智慧的源泉，生命活水啊，从你那里流出。你又称为上帝的羔羊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一次永远的成就了救赎啊，我们可以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宝血的功效，来洁净我们，来赐福我们啊的心灵啊，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啊，从你那里充充足足的得到。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不离不弃的来陪伴，是我们生命的牧羊人。赐福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你的名配得我们的称颂，感谢赞美主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啊，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让我们今天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全心的来归向你啊，来思想你的名，来高举你的名，来传扬见证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啊！今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得到力量啊，得到供应。让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你来引导啊，你来决定啊，你来规定啊，那个时间的到来是在什么时候啊，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耐心去等候仰望，心中也充满盼望和喜乐啊，知道这一切都在我们天父的手中掌管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的47章，昨天46章讲到巴比伦所拜的偶像，神提出来哈，指出他们的这个虚无啊，无用，那个虚假哈，把它戳穿。那今天呢是讲到神对这个巴比伦哈，这个拜充满偶像崇拜这个地方的审判，那审判的这个带来的结果，审判的原因啊都讲出来了，而且讲到那个审判的方式哈，在一日之间，转眼之间很快的哈，神要审判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的时候哈，要来说来就来哈，一旦降临的时候。就在一日之内啊，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历史上是这么发生的，将来的最末日的审判也是这样啊。神在耐心等待，等待，等待，但是时间一到啊，那个审判就降临哈。巴比伦我们知道代表这个人造的世界，充满这个偶像，也被邪灵所控制啊，各种的淫乱，各种的不可一世啊，成功哈。这里面特别提到哈，唯有我。这是神前面讲的，耶和华神讲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但这里呢，这个巴比伦这个城或者说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不仅是违背世界，而是抵挡违背神，而且是抵挡神的这个世界，这个人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圣经里面 讲这个世界的时候有这三种的概念，一种是神所创造的世界，那不是啊，巴比伦不是代表这个世界，有的地方世界也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那这个是神所爱的哈，神爱世人，但是巴比伦所代表世界是那个抵挡神的世界啊，是一个不要神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骄傲，以自己的智慧聪明来掌管的那个世界哈，那这个世界是圣经讲说我们不要爱世界的那个世界哈，如果爱这个世界的话。爱父神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上帝呼召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出来，从这种世界的体系啊，那种的宗教，那种哲学，那种价值的观念，那种不要神的那种的骄傲哈，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出来的，要有分别的啊，否则上帝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哈，这个在里面的人也一同要受审判啊，先看审判带来的结果。第一节到第三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要用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啊！这是从一个尊贵的一个坐在宝座上一个王后的一个形象，变成这个。卑微的丑陋的一个境界啊，这是审判所带来的结果啊。他特别用这个处女、闺女、王后、祖母这种词来形容。他两次宣称自己是列国的主母啊，这是第五节又讲哈，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那就是像是这个王后一样的尊贵嘛啊。第七节也提到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啊，从一个尊贵荣耀的地位啊，降到卑微的地位啊，这是上帝对他的审判啊。他受到这样审判的原因在哪里呢？好几个原因哈。第六节有提到哈，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人身上，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们在神使用他们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所拣选的百姓的时候呢，他们管教过度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不像神要做的事情，神只是为了管教，让以色列人知道啊，耶和华是神，不要去敬拜偶像。但是呢，加勒底在巴比伦人手中呢。以色列人所受的苦呢，远远超过这个界限，是遭毁灭的那样一种的惩治哈。所以神说你毫无怜悯啊，将极重的恶放在老人的身上。然后因为他们的骄傲嘛哈，这是背后的原因哈。第七节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讲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结局啊。第八节说：“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啊，这就像当初的这个魔鬼堕落的时候讲的话哈，他把自己与神相比，要取代神的位置。这句话是上帝讲的啊，唯有耶和华是神。但是巴比伦这个世界中的价值体系哈，他们所宣称的追求的就是自己要做神，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啊！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这个依靠、得尊荣的那个途径啊，一日之间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这是在第9节哈，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这个是很快的啊。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在他们要建巴别塔，要宣传自己的名，高举自己的名，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上帝下来哈，一日之间变乱他们的言语，讲话不通，他们马上就散掉了啊，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啊。那到了启示录第18章的时候啊，这个两下一对比啊，我们看到这个神做事的方式也是在一天之内，这是在启示录的第18章讲到最后巴比伦大城倾覆的时候啊，这个使徒约翰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啊，这是指巴比伦大城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孽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哈，他对人不怜悯，对人那样的凶残、残暴，哈，加重恶在他身上。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对他也毫不怜悯。哈，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啊，这个在启示录也特别提到，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啊。所以在审判当中呢，也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就是彰显神的能力，神在掌管一切啊，地上不可一世的君王也好，帝国也好，这个有智慧有聪明来尊荣自己的这个体系也好，当神一出手的时候，不用太多时间，一日之内，转眼之间，这些就不存在了。这是神审判人的方式啊，这是神末日降临的方式，就是很快，说来就来，要来很快就到。他好像在等候忍耐当中啊，但是一旦这个时间到了，一旦这个忍耐等候的期限到了，这个手一伸出来，神一伸出来，不用太多的日子啊，一日之内。这个审判就降临了啊！地上任何的这个权势都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这是神的作为和神的荣耀的彰显。那这些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人哈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和确据啊，因为再次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掌权、上帝的能力啊，所以我们投靠他、等候他的人哈，不必担心啊。神都知道啊，神也有怜悯啊，所以也提醒我们哈，不要用这个巴比伦人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人啊。我们认识神，神对我们有怜悯啊，我们也要对别人呢有怜悯哈。所以怜悯的意思就是他不配得的，他不当得的啊，或者说他当得当受的刑罚呢，我们没有啊那样去残忍的去对待别人啊。所以怜悯啊，充满怜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啊。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当我们对人存有怜悯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蒙受上帝的怜悯。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读了这一章，我看见神的预言真是准确啊。当以赛亚写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早了至少150年，甚至那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强国。但是他已经预言到这个国家以后会强，还会来沦陷的巴比伦，沦陷耶路撒冷跟犹大。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刚刚牧师也讲到，这个巴比伦是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自我中心又骄傲，而且崇拜偶像。妄自尊大，追根究底是他们那个骄傲的心，神都看在眼里。在第三节，神说：“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哇，这个话很严厉啊！神把不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交给巴比伦，只是要他管教一下而已。他用鸡毛当令箭，欺负他们，而且声明说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就是目中无人了。所以神最后一定要审判他们，就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在神面前，你只有谦卑，你不能妄自尊大。而且我们如果信了耶稣，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要顺服，要信靠神，把凡事仰望他。骄傲是人最后最难处理的一个罪，但是每个人都有骄傲，大到一个国家，骄傲不信神的话。他可以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害自己的百姓，害其他的国家， 一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骄傲的话，常常会让我们自己失败。所以我们从历史的借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受造的物而已，只是一个人，我们特别蒙了神的恩典，本来是不配的。在神面前你只有谦卑，你只有顺服神。而且我们一生发生很多事情，看起来有时候好像不太好，但是其中都有神的手在里面，你只有顺服下来，寻求神的旨意，谦卑顺服下来，神会引领我们。要不然 像巴比伦这么 很大的国家，其实他从强盛到衰落只不过是八九十年时间，很快啊，当时不可一世啊。以后我们读但以理书，你就发现这个尼布甲利撒王多厉害啊，到最后也没了。然后他那个最后继承者那伯沙撒在群中，在宴会中就骄傲，把掳来的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酒器银器全部展示出来，结果那天晚上 他就死掉了。所以骄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人在神面前只有谦卑。这边有两次刚牧师提到，他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呀，这是神讲的话，他真是心中无神，就讲如此狂妄的话。在新约很多地方就讲到，你们要谦卑伏在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是要谦卑。谢谢各位。
大家早，我是月华。刚才牧师和吴长老都谈到巴比伦他犯的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第八节和第十节谈得非常清楚，这就是魔鬼撒旦要做的事情。他要跟神同等，并且的话呢，还要比神更大。当一个人有这种骄傲的心的时候，他很快就要被惩治，这是必然的。巴比伦呢，我觉得他兴盛的时候也是好像很快，列国都认为他是皇后。但以理呢也说了个比喻哈，他是金头，他把尼布甲尼撒他也做了金像，以为自己不单是金头，还是金身金人啊。特别是他们兴起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被人征服过，所以呢就被称为处女。但是不管他有什么名号，他只要是抵挡神，他就必须受审判。我是觉得对他的审判，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神，他也会算命，也会行邪术，但是全然无用。我记得昨天有什么人谈过哈，中国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去算命，总想知道后面怎么样，去找人看手相了，干什么了？这是好像中国的一个陋习啊。在人认识神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真是要教导我们的真神，他是祭邪的神，我们一定不要去做这些违背他的事情。我们要教导，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不教导的话呢，还会把这些陋习带到教会。因为我记得在 GCAC 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信主多年了，突然有一天 聚会之前抓着我的手要看我的手相，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我要看看你，你能活多久，我看看你的命线，看看你的什么。我说什么我不给你看。他说你害怕呀。我说我不是害怕，我说我不信你的。他说有道理哦，有道理哦，我是研究过的哦，怎么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当时就抵住了。我就说，我说我不给你看，我把两个手握得紧紧的。他非要扒开我的手，看了一只，哪一只我忘了。他说啊，你活得很久，可能他这个也有点什么道理，我不知道我手上有什么表现。但是我当时就很气愤，我说我活得久不久没关系，我说你不要给我乱说。结果我们两人就吵起来了，我当时好像也耐不住。但是事后呢，我想一想，这种东西有刚刚信主的人，他会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从十二节，这个有许多的邪术，有许多的符咒，筹划太多以致疲劳，还有那些观天象看星宿，什么说预言，神说你们都没有用，你们站起来说吧，一切都没有用，你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的独一的神说的话就是这样，到最后那个火烧你的时候，可不是温温柔柔烤的火，也不是做饭能够做出来东西的火，而是烈火要把你烧碎。所以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真正感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受教，我们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从魔鬼撒旦来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的温床和滋生。完了，我又说了这句话。
好，谢谢童姊妹。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是呼唤神的子民从这个巴比伦大城里出来，因为这个巴比伦所代表这个世界哈，我们天天会遇到，不小心会受到沾染哈。刚才童姊妹提到这个算命这件事情哈，那今天呢，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除了算命以外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会表现出来，星象啊，生辰八字啊，这个血型啊等等哈，这个各种各样的试图说讲述人这个命运，讲述人最后的这个归宿等等哈。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出来，神呼唤我们出来，就是不要沾染这些哈。这个世界做的，当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去沾染，不要去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弃啊。以前做的认罪悔改啊，请神来，求神来洁净宽恕，然后从今以后的话要离弃，要离开，否则将来神在审判降临的时候神的百姓也会受影响，受沾染啊，这是要避免的事情。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现在就分小组。